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但以理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《但以理书》第七章。我要接着上一次的节目继续的讲下去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到有关第四兽的意象，这第四个兽就是代表罗马帝国，在这个国的末期会有十国兴起，这十个国就是那十个角所代表的，然后有第十一国兴起，它就是那小角，但第十一国要制服其中三国而成为世界大独裁者，它就是那敌基督，在七年的大灾难其中统治世界。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，请听众朋友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，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，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，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这个小角是一个亵渎者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五节六节说，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并他的帐幕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。敌基督的特点之一就是抵挡神，抵挡基督。敌基督的敌另外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模仿。我认为启示录书第十三章代表敌基督的两方面，一，他抵挡基督，亵渎神；二，他是一个假先知，企图效法基督，然后他表现得像一只羊羔，而实际上他是披着羊皮的狼。这节的经文又说，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，他要逼迫圣名，折磨他们。接着说，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，也就是说他要改变风俗习惯和律法。敌基督的统治时期甚短，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这一载、二载、半载就是三年半。敌基督是在大灾难期的后三年半统治世界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，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，他们权柄必被夺去、毁坏、灭绝，一直到底。 这里说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，这提醒我们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天上的异象，那兽也就是敌基督必要除去，要受审判，这审判一直持续到大灾难期结束，直到基督到世上来建立他的国度，那就结束了外邦人的日子。外邦人的日子是从尼布加勒撒王开始，一直到基督再来。接下去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7节，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，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。这里提到基督永恒的国度，他先是在世上的1000年，然后就持续到永恒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第28节，那事至此完毕，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，脸色也改变了，却将那事存记在心。但以理所见的异象使他大为惊惶，也使他的眼界完全改变了。研究预言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或者是得着知识，而是要改变基督徒的生命。但以理书第七章讲解完了，接着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八章。这一章记载了但以理所看见的公绵羊、公山羊和另一小角的异象。这一章的异象是预言性的，而且已经应验了。自由派的批评家以这一章为论据，他们认为但以理书应该是在更晚的时期写成的。他们的论点指出关于未来的预言是超自然的，他们不相信超自然的事，所以这个预言不应该是在但以理的时代写的，而是在他之后写的。他们这个论点非常的脆弱。但以理所见的双脚公绵羊和一只非常的脚的公山羊的意象，是关乎第二以及第三个世界帝国的冲突，东方与西方之矛盾，又是马代波斯帝国与希腊帝国之冲突。这个意象又包括另一个小角，这小角已经在安提奥古斯的身上应验。这人曾经大大的逼迫犹太人，他被称为犹太历史之尼禄。我们要留意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的28节是用亚兰文写的，亚兰文是叙利亚以及那四个大帝国所使用的语言，从第八章起就用希伯来文写。现在我们来看经文，请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一节的经文。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，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，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。这是在伯沙撒第三年。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位君王，第七章的异象是在伯沙撒在位第一年发生，所以这两个异象都是发生在巴比伦帝国的末期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二节，我见了异象的时候，我以为在以兰省苏珊城中，我见异象 又如在乌来河边。当你发现自己看见异象的时候，是在舒山城，那是马代波斯帝国的首都。这里说在舒山城中，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在宫中，靠近城堡的地方。乌来河是流经舒山城的。这异象的地点是在舒山，而不是在巴比伦。原因是因为这异象是关乎第二跟第三个帝国的。这异象所揭露的事情全在200年之内应验。由于所预言的事都一一准确的应验了，所以那些自由派批评家认为但以理书应该是在更晚的时候写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坚持但以理书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写的，因此这卷书仅仅是历史性的记载而已。他们之所以持这种的观点，他们的用意是想除去书中属于神迹性的部分，因为那与他们的解经系统不相吻合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三节。我举目观看，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，两脚都高，这脚高过那脚，更高的是后掌的。这有双脚的公绵羊是马代波斯，后面第二十节会提到。这里说更高的是后掌的，换句话说，代表马代的脚先长出来，那是在马代军队摧毁巴比伦的时候，然后波斯的君王就占了优势，取得权柄，而成为一个大帝国。所以这一只有双脚的公绵羊，其中的一脚更高的，就是马代波斯帝国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四节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、往北、往南抵出，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，但他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。这里说我见那公绵羊往西、往北、往南抵出，为什么没有说他往东边抵出呢？波斯是在东方，他没有向远东的方向推进。如果他们朝东继续推进的话，那么就会进入印度和中国。不过他们只朝其他的方向推进。这个帝国是但以理书第七章之异象的熊所代表的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五节。我正思想的时候，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，遍行全地，脚步沾尘。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。正当但以理对公绵羊的能力和权柄感到惊讶的时候，他看见一只公山羊从西边过来，它有一只非常的角。这公山羊就是代表希拉，那一只脚是代表亚历山大大帝。波斯在雪西斯的领导之下想往西推进，但是从西边却是来了这一只公山羊，它的行动是那么样的迅速，以至于它的脚步沾尘。这与豹的四个翅膀相对，暗示着亚历山大大帝调动军队的行动是相当迅速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六节跟第七节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，大发愤怒， 向他直闯。我见攻山羊就近攻绵羊，向他发猎鹿，抵触他，折断他的两脚。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，他将绵羊粗倒在地，用脚践踏，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。这公山羊愤怒地向那有双脚的公绵羊直闯，要把它消灭。雪西斯是波斯最后一位统治者，他入侵欧洲，攻打希腊，他率领的军队有30万人，并且有士兵的家眷。希腊人很聪明，他们不出去迎战，他们是等到波斯的军兵进入了一处很窄的隘道，然后才下手。又因为希腊士兵训练有素，而波斯士兵毫无纪律，又没有好好的训练，所以一个希腊士兵可以抵得过10个波斯士兵。就这样，波斯的军队吃了败仗。薛西斯的海军在另外一次的战役中也受到风暴的打击，300只船在风暴中沉没，波斯军队从此就没有再向西进攻了。现在西方兴起了一位伟大的将军，一个青年人，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。他死的时候只有33岁，他是一位军事天才，他调动军队之迅速无人可比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8章第8节的经文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，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脚折断了，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非常的脚来。这里说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脚折断了，是什么使那大脚折断的呢？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。因为当亚历山大大帝得着权势的时候，全世界都在他的铁蹄之下。有传言说他坐下来哭泣，因为再没有可以征服的地图了。他已经征服了当时的世界，不过正当他东征西讨的时候，他因为喝了一夜的酒而患上热病。他在主前323年死于巴比伦，那时候他只有33岁。这里说正强盛的时候，那大脚就折断了。这3个帝国就是巴比伦、马代波斯和希腊帝国，都是因为酗酒而灭亡的。今天毒品虽然是很严重的问题，然而酒精的毒害也不容忽视。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没落，是因为他是一个酒徒，他征服了世界，但是却征服不了亚历山大自己。这节经文又说，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4个非常的脚来。亚历山大死了之后，他的帝国就由他的4位将军给瓜分了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8章第9节。4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，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。荣美之地，这是指着以色列说的。这里的小角跟第7章的那个小角不同，在第7章的那个小角是从第4个国家出来的，而这里的小角是从第3个国家出来。这里的小角是属于历史的。 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那个小角是在将来才显露出来，这里的小角是从叙利亚，从西流塞王朝出来，他是安提奥古斯第四，也就是达安提奥古斯的儿子，他又被称为狂人，是另外一位疯狂的君王。安提奥古斯在主前175年登位，他进攻耶路撒冷，他是反锡安主义者，他想消灭犹太人，他也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安置了罗马神丘比德的像，这是第一次的行毁坏可憎恶的事。他又在所有圣殿的器皿上倒了猪肉的汤。接下去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节，他渐渐强大，高及天象，那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，用脚践踏。这一节的经文是很难解释的，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安提奥古斯挑战神，他得神的许可攻取耶路撒冷和圣殿，这一场的战役把灵界牵涉在内，天使和恶魔牵连在其中，如果那些归功于安提奥古斯的攻击是真实的话，那就显示出魔鬼的权势了。接着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一节，并且他自高自大，以为高及天象之君，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，毁坏君的圣所。安提奥古斯都信罗马神丘比特，他也许以为自己就是他的化身，所以他给自己起个名字，意思是神的化身。接下去我们读第十二节，因罪过的缘故，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，他将真理抛在地上，任意而行，无不顺利。这小角在这一段时期能够如此的任意而行，无不顺利，是因为得着神的许可。接下去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三节，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，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，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，将圣所与君女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圣者是指神所创造的超自然的活物，而不是指着人。这里说施行毁坏的罪过，那是指的亵渎圣殿的罪行。最后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四节，他对我说，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。对于这2300日的解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安息日会就是根据这一节的经文计算出基督再来的年份，他们说是1843年，当然历史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。不过如果2300日是以一日为24小时来计算的话，那么就是等于6-7年的时间，也就是大约在主前170年，安提奥古斯开始犯许多凶残的罪行。最后犹大祭司名叫犹大马可比的把敌军赶走了，圣殿洁净，并且重新奉献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2节说，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，是冬天的时候，这是主耶稣时代的圣日之一，到今天犹太人仍然纪念他。这个节日在旧约并没有提过，因为它是在旧约与新约时代之间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 但以理书第八章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下面我们来一同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让我们有机会来查考但以理书的预言。我们看见你的话句句都是准确的，在200多年以前您所预言的事，在200年之内通通应验，也还有一部分没有应验的。主啊，让我们信靠你，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，让我们天天查考你宝贝的话语，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。我们知道您是掌管历史的神，我们也知道你掌管我们一切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